海内外众生徒平安。今天我要借着耶利米、以西结还有保罗的话来谈论神的同在。请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一章四到十节。耶利米书第一章四到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宅职。
我们再读十七到十九节，十七到十九节，一起来。
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圣城、坚城、铁城，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那先知耶利米他在母腹已蒙选召做列国的先知，但耶利米自己觉得他很年幼，没有办法担此重任。所以我们刚读的经文有两次神告诉耶利米说，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那只要有神的同在，神必拯救耶利米脱离那些攻击他的人，使他能够完成神的托付。那神立耶利米在列邦列国之上，因为先知呢必须按着神的心意，有时候他传讲一些不中听的话，施行拆毁、毁坏、倾覆，当然他也会传讲建设性的话语，好建立在职神的百姓。那耶利米他必须依靠神的同在，忠心地传讲神赐给他的信息，不惧怕人的脸色，不惧怕人的反应、陷害跟攻击。那神的同在会护卫他、刚强他，神的同在使他成为坚城、铁柱、铜墙，可以得胜恶势力。耶利米他从约西亚王十三年开始服侍，他忠心地服侍神四十余年，亲眼见到国家灭亡，最后他也为主殉道，他被称为流泪的先知。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十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耶利米书十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一起来。
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眷顾我，想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不要向他们忍怒取我的命，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十五尺，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我没有坐在厌乐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必拯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
先知耶利米他很忠心地服侍，可是他遭来逼迫凌辱，而且差一点要丧命，伤痕累累。但是神的同在要刚强他，使他成为坚固的铜墙，不倒塌。神会救他脱离恶人的手，还有强暴人的手。那耶利米他指责神百姓的罪，也清楚地告诉神的百姓，他们跟他们的财宝都会遭仇敌掳掠。可是神的百姓听了耶利米的话，就是不肯悔改。好，他们这些人不听，神叫耶利米做什么？神说你自己先来归回啊！神要耶利米归回，转向神，洁净自己，把他心中的怀疑、沮丧、自怜啊等等悲情下品交给神，这样神会做宝贵的工作在他身上，使他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可以引领神的百姓归向神。所以耶利米不要看百姓的状况，也不必迁就这些不顺服神的百姓，就算整个国家反对他也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就是神与他同在。只要神与他同在，整个国家反对他，对他来讲没有关系。那么耶利米做神的代言人，他自己必须先被神的话语感动。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但愿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因着神的话语、神的同在受感动，我们喜欢独自静坐，我们喜欢单独与神同在，让神可以继续不断地做那种全然成圣的宝贵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20章10到11节，耶利米书20章10到11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听见了许多人的参谤，四围都是惊吓，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愿我跌倒说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必都半跌，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
耶利米真的是很孤单哦，连知心的朋友都窥探他，想要趁他跌倒的时候告他。许多人在那里缠谤他，四面楚歌，四围都是惊吓。然而万军之耶和华与耶利米同在，神与他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这位可怕的勇士会亲自为耶利米征战，而且大大得胜。所以耶利米要做什么？就是归向神，全然转向神，全然仰望神，注视神，去隐藏在神的同在中。先知以赛亚也有类似的经历，在以赛亚书54章17节，他讲过一句话，已经打出来了，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以赛亚书54章17节，一起来。
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并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神的仆人、神的儿女们，你只要专注于追求神的同在，你真实的一直定睛于神的容脸，你就不会被攻击你的言语所伤害。很多时候你遇见一些状况，你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让主来为他的儿女伸冤。有一天在基督的审判台前，那些攻击神的仆人、攻击神的儿女的人一定会被定罪。17世纪那个爱神而认识神的莫林诺，他就是受到教廷极大的逼迫，但他就在这样的逼迫里面，他学功课。他这样讲，他说谦卑人不会因任何人而受伤，也不能被撒旦伤害， 他说人只会因为自己的骄傲跟强烈的欲望而受伤，所以你的自己就是你最大的仇敌。你最好没有丝毫要被人看重的欲望。所以你要记得，成了肉身的主，主耶稣曾被人称为迷惑人的、醉酒的、被鬼附的。他说何况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他说我们常常喜欢得着人的称许，我们虽然说要跟随主，却不知道什么是主的十字架，也不愿意对主所受的羞辱和卑微有亲身的认识。他说真正的谦卑存在于人心中的安静，真正的谦卑存在于人心中的安静。对于别人所给予你的评论多加解释，反而显出己生命掌权而有的秘密骄傲。为自己找借口，只不过显出你不认识天然的己是何等的无价值。所以让我们就是把下贱的己生命交给主，我们愿意向自己死掉，学习谦卑安静降服，去隐藏在神的同在中。所以得胜之道就是你把自己完全交给主，你愿意向自己死掉，学习谦卑安静降服，然后隐藏在神的同在中。神会为你彰显他的能力，因为他是可怕的勇士。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42:1-3，耶利米书42:1-3，一起来读。
总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和沙雅的儿子耶沙尼亚，以及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进前来，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亲眼所见的。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
巴比伦毁灭犹大以后，只剩下一小群人跟随约哈南跟耶撒尼亚留在犹大地。好，我们读7-16，7-16，一起来读。
天以后，我的话临到耶利米，他就将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并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叫了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你们请我在他面前为你们祈求的主，如此说：你们若仍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栽植你们，并不拔出，因我为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我也要使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倘若你们说我们不住在这地，以致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说我们不住这地，就要进入埃及地，在那里看不见征战，听不见脚声，也不至无食饥饿，我们必住在那里。你们所剩下的犹大人呐，现在要听耶和华的话。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若定义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地必追上你们，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要紧紧地跟随你们，你们必死在那里。
好，那这一小群跟随约哈南跟耶撒尼亚留在犹大地的人，他们就是很怕留在犹大地不安全，会遭遇刀剑饥荒而死，所以他们就求先知耶利米为他们向神祷告，要求神指示所当走的路。那先知耶利米为他们祷告了10天，神的话才临到耶利米。耶利米就跟这一小群人讲：不要怕巴比伦王，因为神与你们同在。为什么你们不需要害怕？就是有神的同在。那神与他们同在，要怜悯他们，拯救他们脱离巴比伦王的手。 所以一个人如果他平常不看重神的同在，他不花时间亲近神、等候神、注视神、进入神的同在，他也没有借着顺服神、听从神的话来学习与神同在，那么在遇见危难的时刻，很容易只是在那里注视危险，根本不懂得怎么样单单注视荣耀的神。他不会把与他们同在的神摆在眼前，反而会把麻烦困难摆在眼前，而且加以放大。所以耶利米就清楚跟他们讲，神与他们同在，只要他们留在原地，神会建造他们、栽植他们。如果他们不相信神与他们同在，想要进入埃及地自保，那他们会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无一人存留。结果这些人就认为耶利米说谎，他们就是不相信神与他们同在，他们一定要进入埃及地。后来也把耶利米给带去了，然后还在埃及继续拜偶像得罪神，至终就被刀剑饥荒所灭。所以我们一定要看重神的同在，而且全心全意追求神的同在，神自己就是我们追求的标杆。我们全心全意追求神，自己追求神的同在，而且天天在那里操练与神同在，跟神维持亲密的关系，用信心与神紧紧连结。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生活原则，就是除了神的同在并且住在神的同在以外，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我在说，除了神的同在还有你住在神的同在以外，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如果我们的眼目重看神的同在，重看以色列的圣者，就是注视他、倾听他、跟随他，那么神的道路就是最安全的路，神的道路就是最上好的道路。有位弟兄，他的房子里住着几位房客，而他们实在不是好房客，所以弟兄呢就请他们搬走，但他们拒绝搬走。弟兄就去跟律师讨论这件事，并不是他想诉诸法律，他是想知道这种情况下自己有什么权利。弟兄就发现在法律上自己完全站得住脚，也可以借此赶走他们，但弟兄就祷告求问主，他觉得主没有要他这么做，所以要把这件事他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他继续操练与神同在，他的心中满有平安。大约两周之后，有个朋友碰见他，就跟他说，哎，你那间房子空了，哎，他自己还不知道这件事，就是到今天他也不知道神是怎么样把他们弄走的，但神做到了。有个人他欠一个传道人50英镑，虽然他有能力偿还，可是他就拒绝偿还，说我并不打算还给你。可是传道人他只想专心亲近神，住在神的同在中，而且好好服侍神，所以他也不想管这件事，他要把这个人交给神。几个礼拜以后，这个人写信给传道人说，我要把欠你的50英镑还给你，请你来拿。传道人说，我没时间去拿。他很快就收到那个人回信，信上说，哎，我看见有海报登着你会在某处讲道，我会去，而且会带着那笔钱。哎，就在那个聚会里头，他就走在会堂的走道时，忽然有人拉他的衣角，他环顾四周，发现就是那个欠他钱的人。那个人就塞了一张50磅的钞票在他手中，说，哎，这个就是我欠你的钱，拿去吧。所以传道人所学习的，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拥有神的同在，专心追求神的同在，你借着步步跟随神去活在神的同在中，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你认定神、求问神、跟随神，其他一切神会照管。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34章23到30节，以西结书34章23到30节，一起来读。
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使恶兽从境内断绝，他们就必安居在旷野，躺卧在林中。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不远，我也必叫时雨落下， 必有福如甘霖而降，田野的树必结果，地也必有出产，他们必在故土安然居住。我折断他们所负的轭，救他们脱离那以他们为奴之人的手，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必不再做外邦人的掠物，地上的野兽也不再吞吃他们，却要安然居住，无人惊吓。我必给他们兴起有名的植物，他们在境内不再为饥荒所灭，也不再受外邦人的羞辱，必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神是与他们同在，并知道他们以色列家是我的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先知以西结的生平好像戏剧一般，不过是一场悲剧。他如同耶利米，他活在犹大国末了的时期。那先知耶利米他是亲眼看见国破家亡的惨况。那以西结已经被掳了，他在被掳之地，他是在异象当中神让他看见那些灾难，所以神让以西结早就看见他本国人民所会遭遇的灾难，也看见耶路撒冷会被毁的情景。他邻里早就知道，但实际的消息是过了几年才得到的。那以西结本人的生活跟动作成了神的百姓所能眼见的教训。他所讲论的是所说的预言，证明他是一个热心的先知跟爱国分子，而且他本人所受的跟以色列民众所受的相似。神叫他吃不洁的东西，就好像以色列人在饥荒中饥不择食，吃不洁净的东西，而他自己所受到的痛苦预表以色列人所受的灾难。耶路撒冷被掳掠的那一天，他的妻子死了。以西结知道神把他的妻子死这件事情当作耶路撒冷沦陷的表征，所以以西结不但讲论，而且亲自经验神当日要借着他传讲的话，就是神要使神百姓所喜爱的圣所被亵渎，就像他的妻子是他所爱的死掉一样。神要使神百姓所喜爱的圣所被亵渎，所遗留的人要倒在刀下。所以先知自己的处境成了他所传的信息的背景。他从一些人破败的历史当中，他看见了将来的复兴，好像有倒塌的房子的缝隙中他看见早晨的亮光。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你就知道以西结书满有福音的光，论到这个弥赛亚还有圣灵的工作。在刚刚读的以西结书34:23-24提到牧人大卫，就是指着好牧人耶稣基督，他要牧养神的百姓，要在神的子民当中作王掌权。然后刚刚读的经文也提到立平安的约，就是指耶稣基督要跟我们立平安的约，我们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赎大功，我们可以得着赦罪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每一天我们要让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头做主。一个有神的同在的人，他里面有真实属天的平安。所以你活在神的同在中，你就是活在平安中。有一位对海外宣教有兴趣的商人，他跟牧师一起去埃及。到了埃及以后呢，有个宣教士跟他们讲说，某一个宣教士呢，他必须换地方，因为房主要收回那个房子。可是问题是那个城镇没有别的合适的房子啊，因为这个宣教站包含一个学校。牧师就问说，那你们现在准备怎么样？他说，这个宣教站的这些人，他们的钱购买一块地，那现在正在仰望神预备那个新建房子的钱。牧师说，那到底要多少钱？他回答说，至少要600磅。那天晚上呢，跟牧师同行的商人他回到自己的房间，他躺在床上一直睡不着觉，因为他整夜想到这个600磅的需要。整个晚上好像神一直在跟他说，我要你负担这600磅。 他就更是说，神，我能够做什么？我哪有办法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呢？因为他的钱都投资在做生意上了。他觉得神给他的答复是说，你不要管这些，你只要答应他们你会负担这笔钱，其他的事情我会指示你。所以第二天早上他就来跟大家讲这件事，神在晚上怎么样对他说话。大家都很同情他，一夜没有睡觉，可是却为着神借着他答应了宣教士们的祷告而欢喜。而这个商人他答应要奉献以后，哦，他觉得他里面充满了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故事的后半段更有趣，大概三个礼拜之后，他还在埃及，他收到他叔叔的信，他叔叔是他在曼彻斯特公司的合伙人，信上这样写，他说去年的账目有一处算错了，这是应该补给你的600磅。所以他意外拿到这600磅，神成全他奉献的心愿。所以我们活在神的同在中，意思就是我们借着顺服神去活在平安中。我们活在神平安的同在中，我们隐藏在神平安的同在中，神的同在要致死肉体这头恶兽。跟我们读的以西结书的经文提到恶兽，使恶兽呢要在神同在之境内断绝，这样我们可以安然居住在神的同在中。因为只有神的同在能够改变我们，特别人自己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只有神能够改变人。所以基督徒如果没有认真追求神的同在，他没有花时间去浸泡在神的同在中，那这个基督徒一定是原味尚存，身上没有基督馨香之气。可是一个天天花时间亲近神、等候神、天天被神同在充满的人，神会使这个人成为福源、福气的源头。为什么？因为福气源头神自己就充满在他的里面。所以满有神同在的人就是福源，他会源源不绝把福气流通给别人，而且神会叫圣灵的时雨降落在那些天天等候神、追求人的身上，所以会有神同在的福气好像甘霖一样降在他们身上，福如甘霖而降。而且以西结书34:27说，田野的树木必结果，地也必有出产。所以你常常追求神的同在，你身上越来越结满圣灵的果子，你手中的工作侍奉一定会蒙神祝福，有出产、有收获、有果效。你们留意到刚刚你读以西结书34:27提到安然居住，到了28也提到安然居住，安然居住这四个字，神就是要把他百姓所负的重轭挪开来，使他们从那个罪恶的奴役中得释放，然后让神的百姓可以安然居住在神的同在中。所以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如果灵里头跟神的关系是正常的，他每一天都是安然居住在神的同在中。以西结书34:29提到有名的植物，有名的植物，有人觉得是指一种果实累累的植物。神用他的同在喂养我们，使我们不再闹属灵的饥荒，神用他的同在不断地充满我们，使我们身上可以结实累累。这就是这个有名的植物所代表的结实累累的植物。最后以西结提到神的百姓必知道我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是与他们同在。所以神期待他的子民真的认识神的同在，知道神与他们同在，而且是爱慕神的同在，让神的同在成为他们的福源，让神的同在成为他们福气的源头，他们可以靠着神的同在结实累累，每一天安然居住在神的同在中。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后书13:11保罗的一句话，林后13:11一起来。
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 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
保罗告诉哥林多圣徒怎么样有神的同在，你要留意五件事。他也提到这位神是仁爱和平的神，所以你留意这五件事，仁爱和平的神就常常与我们同在。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要喜乐，要学习喜乐。常常喜乐是保持神同在的秘诀，闷闷不乐会赶走神的同在。很多人也许他没有生气或表现得很剧烈，而他里头就是闷闷不乐，你知道这个东西会赶走神的同在。美国利居五旬节教会创立的牧师吴汉斯牧师这样讲，他说，我有时候一连两三天都在说，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要有主的喜乐。所以你会发现要喜乐是一场属灵征战，魔鬼就喜欢看见你里面乌烟瘴气，然后呢里面一整天很不愉快，一整天哭丧着脸，好像在告诉别人说耶稣对我不好。可是我们就是要来到神面前，把一切使我们不喜乐的人事物交在神的手中，真的交给主，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然后交在神的手中。以耶和华为乐，就是真正定死老我之道。以耶和华为乐，就是真正定死老我之道。喜乐跟快乐不太一样，它的主要区别是在于来源跟持续性。快乐是来自外在的环境，例如你得着很好的物质享受，你的外在有成就，或者找一些感官的刺激，所以快乐是一种短暂的情绪反应，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消长。可是喜乐不一样，是源自内心，源自里面那位最喜乐的神，不受外在环境影响。而这个是你必须用意志去选择的，我意志就叫选择，每一天要学习常常喜乐，这样会有一种持久而且更深层的满足跟平安。你要喜乐，你一定要追求最喜乐的神，常常让神喜乐的灵来充满，而且要时时刻刻力求能够赞美，不管你情况多么糟糕，你要超越你一切的过错，超越别人一切的误会，超越你所有的失败跟别人一切鲁莽的言行。当失意的感觉临到你的时候，你要留意，立刻起来抵挡它，远离它，制止它，把它交给主，不要再管这种失意的感觉，不要再去想发生过的事，还是快快乐乐的说话，保持一副爽朗的脸色，或者你对着镜子自己笑一笑啊，不要管发生了什么事，你就安息下来，让他在主的手里就好了。所以不管你遇见大的困难或小的难处，你有痛切的失意或是轻微的沮丧，要保持你的赞美跟信心，保持你的赞美跟信心，不要去看那些东西，也不要看你自己，只要看耶稣就好了。这个就是罗炳森师母的教导，教导我们借着赞美去活在喜乐中，也活在神的同在中。第二件事，要学习做完全人。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哇，神这么一讲，亚伯拉罕就知道自己办不到，怎么有办法在神面前做完全人？他所能做的就是俯伏在地。那个意思就是，一方面他谦卑领受神的命令做完全人，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自己做不到，所以他俯伏在地向神彻底的降服。我们也一样，既然我们想要与这位完全的神同在，我们就必须心存完全，从我们心里开始心存完全。所以我们全心全意追求这位全能神，然后把我们这么不完全的自己交在全能神手中，我们向神完全降服，我们乐意花时间等候神，让这位全能神 做完全之工在我们身上。旧约跟新约都叫我们要做完全人，而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译作完全的这个希腊字 katartizo， 它的意思是你要把事物置于正确的位置，置使它回复到应有的状态。所以 katartizo 这个字可以用于补网，把那个网有破洞的地方补起来，使它恢复完全，也可以用在装备船只，船上的配备有需要，你可以装备它，提供它一切的需要。所以完全 katartizo 这个希腊字的含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你除去一切错误的地方，另一方面是你要补充一切的欠缺。所以做完全人这个命令是要求基督徒用全心全力和整个生命去遵行的。所以我们单纯的信心与耶稣基督连结，仰赖基督自己和他的能力。所以你遇见困难的时候，不要只是在那里抱怨说，神怎么会容让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神就是容让这些事发生，要做完全之工在你身上。所以你要单纯的信心与耶稣连结，仰赖耶稣基督自己跟他的能力。主耶稣会为那些心存完全的人彰显他奇妙的大能跟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让自己降服于神的旨意，常常以神的旨意为我们自己的心意，这样我们才能够跟神那个完全的生命圣洁荣耀有份。希伯来书5章14节提到一个长大成熟的完全人的标志，请我们一起来读14节，5章14节，一起来。
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所以完全人身上的记号就是他们渴慕圣洁，而且他们良心敏感，所以他们能够分辨好歹。他们渴望尽心尽力追求，要明白神的旨意，要完全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些完全人，他们心存完全，在每一件事上去学习，所以凡事习练的通达，能够分辨好歹。他们要追求那个道德跟灵性的完全，他们渴望身上彰显出神的性情，还有神荣耀的形状，所以他们身上可以满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继续追求完全。第三，要受安慰，要受安慰。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不完全，不要灰心沮丧，要接受从神来的安慰。一个人他会因为不顺服而受神的管教，如果他一再的不顺服，他就会失去神的同在。可是一个人如果愿意回转归向神，继续好好的追求神的同在，他一定会得着从神来的安慰。一个姊妹，她因为过去感情上的伤害，很容易充满恐惧，而且身上就是没有神的同在。她很盼望脱离这种情形，去得回神的同在，可是就是一直没有得到释放。有一次她去参加一个姐妹会，每个人都在分享他们的经历，她发现每个人都有许多过去伤痛的经历。然后有的人就分享说，虽然我过去伤痛的经历，但是神带领我要做一件事，我就去做。神鼓励我，教导我要借着亲近神，接受神的安慰，我就这样做。我花时间等候神，亲近神，神的同在渐渐充满我，我就逐渐从过去的伤痛当中得着释放。他就发现他们所讲的那些例证，过去神都曾经要他去学习，要他去做，那他就是没有顺服。特别是神要他多花时间亲近神，等候神，去接受神的安慰，接受这个圣灵医治的膏油，可是他就是在那里逃避神，在那里责怪神，埋怨神。所以他听到别人这样的学习跟例证之后，他就向神认罪悔改，他全心转向神，也好好追求圣灵充满。所以神就借着圣灵安慰师，你知道圣灵 保惠师英文说 comforter 就是圣灵安慰师，就来充满他，安慰他，让他得着从神来的安慰，也得着神的同在。有位女牧师的父亲是一个很正直的军人，但他卷入了这个白色恐怖被捕入狱，所以他的家就遭逢巨变，六岁的他不得不被送到育幼院去。他在育幼院的六年，他深刻体会到什么是孤单，他有自杀的念头，而他想到耶稣，他就跟耶稣祷告，他开始体会到耶稣跟他在一起。他跟家人一直在等待父亲出狱，全家人可以团聚，可是他上诉没有成功，他的家去上诉没有成功。民国59年，他的父亲被判死刑，在狱中被枪决身亡。他妈妈因为受到这么大的刺激，精神就开始出问题，每天就是无声惊恐地在那里哭泣。可是呢，他身边的邻居朋友几乎没有人伸出援手，反而变本加厉地欺负他们一家，甚至光明正大进屋抢夺他们的家具。台风来了，篱笆竹篱笆倒了，连土地也被邻居强占。就在这个时候，教会有人开始去关心他们，辅导他跟他的母亲，而且邀请他们来参加教会聚会。他们开始有稳定的教会生活。当他们愿意接受神的安慰，神就亲自进入他们心中，圣灵亲自医治了那些痛苦的伤痕。所以在不知不觉当中，那些悲伤、争执、埋怨的氛围就一点一点的化解了。神的同在、神的安慰充满他们的心，也充满他们的家。第四点，要同心合意，要同心合意。弟兄姐妹们同心合意地聚会，同心赞美敬拜神，等候神，神荣耀的同在就会显降在聚会中。接着同心合意的追求，我们每一次聚会都能够继续领受神荣耀的同在。我们衷心的聚会，多多的聚会，数十年如一日，我们真的需要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常常衷心聚会，多多聚会。你知道我们身上神的同在就是越来越丰富，然后当我们同心合意的侍奉时，神就彰显他同在的全能。纷争会赶走神的同在，同心合意会带来神的同在。主在约翰福音17:22讲一句话已经打出来了，请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17:22。
的圣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
神他要把他荣耀的同在赐给那些同心追求神的圣徒，所以圣徒就是在神荣耀的同在中去合而为一。我们要谨慎地持守那个合而为一的心，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我们要追求言语完全，不要因为说话随便导致大家无法同心合意，失去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让我们继续同心合意的聚会，同心追求神、侍奉神，这样神必与我们同在。第五件事，要彼此和睦，要彼此和睦。你知道我们一定要遵守圣经里头提到有关和睦的神的命令，这样我们才能够有神的同在。我们来读诗篇34:14，诗篇34:14，请一起读。
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
和睦是要寻求的，而且要一心追赶。好，如果一个人是因自己有错，所以跟某一个人失去和睦的关系，那当然要认错悔改，离弃恶言或恶行，而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比方也许你需要去道个歉或加以弥补，一心追改，要得回和睦的关系，这样才不会失去神的同在。马太福音5:9讲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
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做挽回祭，挽回人跟神的关系，使人跟神和睦，也使人与人和睦。所以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他会像神的儿子一样甘心牺牲自己，他愿意付代价领人归向神，跟神和睦。他也花时间透过对话、协商跟祷告，使人与人之间有和睦的关系，好像神的同在可以降临在其中。一个要使人和睦的人，必须先与自己和睦。一个没有办法跟自己和睦的人，他怎么有可能跟别人和睦相处？和睦是在人的心灵中，还有在人与人之间那个互相冲突矛盾的力量彼此和解的时候所达到的和谐状态。有和睦就有宁静，在这样一个宁静和谐的状态下，一个人生活的有平安安舒，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如果越深入内心那个宁静的隐秘处，那些互相矛盾冲突的思想情绪就没有办法干扰他。所以学习安静等候神是达到内心平和的重要途径。一个跟自己不和睦的人常常没办法安静等候神，他里面就是闹来闹去，对不对？可是我们就知道舍下自己的情绪感觉想法去学习安静等候神，安静等候神是达到内心平和的重要途径。只有自己先安静下来，你才能够去胜过外面的那些纷纷攘攘。接着安静等候神，我们进到内心那个宁静的隐秘处，进到内里那个爱的内室。归根究底，是爱使互相争执的人和好，而克服了内心的分裂。所以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充满神的爱，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神儿子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言语上做完全人，好像我们的言语能够促成和睦，而不是造成分裂或引起争端不和的事。雅各讲一句话跟我们的生活很有关系，雅各书，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没关系，我讲就好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有的时候你学习不说话，就是使人和睦最好的方法之一。有时候你听到一些是非，你又很想插嘴的时候，千万不要这么做。而且当你知道这些话有破坏性，更不要去转述给别人。如果你听到不和睦的事，你为这些人事物代祷，而且求神做工保守众弟兄姐妹彼此和睦，这样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我们同在。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请一起读。
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还有罗马书十四章十九节，罗马书十四章十九节，一起来读。
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是，所以如果教会的众圣徒用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和睦相处，全身就会靠主联络的合适，百节就各按各职，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造成荣耀的教会。神常常会把荣耀的同在显降在教会中，显降在聚会中，使众圣徒满有荣耀。我们再来看诗篇一百三十三篇，诗篇一百三十三篇，一起来读。
用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这里的大祭司亚伦是在预表耶稣基督，那这个衣襟衣服，整个衣襟预表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那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当众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有和善和睦的美善关系，就能够领受贵重的圣灵膏油。神把这个贵重的圣灵膏油浇在属天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头上，然后流遍基督的身体，让众圣徒被圣灵充满，而圣灵充满就是要带给我们神的同在。所以哪里有和睦同居，那里就有神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合一是生命的联系，教会合一就有圣灵甘露显降，满有神的同在。教会众圣徒和睦相处，使主的心满足。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把爱的膏油浇在主的头上。所以哪里有爱神爱人，哪里有爱，那里就会有神的同在。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都感受到耶稣基督的门徒身上有一种超越天然人的力量，那是源自圣灵里圣徒彼此相爱的新生命。使徒保罗是一个宣教士，他里面充满了对教会对失丧灵魂的爱。而许多宣教士他们都明白，不是学习，不是热心，不是甘愿为了侍奉基督而舍己，乃是在隐秘处的经历，在你内里那个隐秘处的经历，你跟耶稣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这个生命，才能够使他们能够舍己顺服到底，爱到底，可以胜过在宣教合场的艰难。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三章三到九三到四节，哥罗西书三章三到四节一起来读。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好，保罗看自己是死的，耶稣基督是保罗的生命，保罗他身上有基督的同在，他里面有基督的爱，他跟耶稣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他过一种与神同在与基督同在的生活。我们也是这样，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完全倒空自己，让基督可以充满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与我们联合，我们过一种与耶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生活。我们藏在神里面，我们从神的同在支取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你身上拥有神的同在，这个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有智慧、有爱心、有信心、有盼望、有喜乐、有力量的秘诀。所以神的同在就是我们最大的需要。每天早上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来到主面前，求神的同在重新充满我们。每天早上先醒来，花时间亲近神，等候神。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你来亲近神，神要让他圣洁荣耀的同在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也必须在我们一整天当中有空的时候，主动的全心的从一切外在的人事物回转到里面去亲近神，再次去触摸到神的同在，再次安静等候神，直到你被神的同在充满。今日我们在地上，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那日我们就要与耶稣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让我们继续追求那位恋慕我们的良人，恳求他的大爱更多充满我们，浇灌我们，吸引我们更深进入神的爱，以神自己为满足，以神为乐，以神自己为满足。这种舍弃一切，单单以神自己为满足的这种对神的爱，最能够吸引我们的主。主向那些真实爱他、追求他、顺服他的人显现。神自己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神的同在是带着爱的光辉，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一节说，你们要追求爱。保罗告诉我们，你们要追求爱。那我们要追求爱，一定要追求神自己，因为神就是爱。你追求神自己，你追求神的同在，你追求神的圣灵的充满，那么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就会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够在爱这一方面完全像天父一样，而是我们继续不断追求圣灵充满，让圣灵把天父的完全之爱可以继续不断浇灌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像保罗一样，在父面前屈膝祷告，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所以今天底下的时间，我们再来求充满万有的神，把他一切所充满的充满我们，使我们可以活在他那个无法测度的同在中，也在他无法测度的爱中生根立基。愿主充满今天参加聚会的每一位，阿们。
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05首。颂赞诗选205首。我们唱完这首诗歌，如果您没有特别的事急着要离开的话，再用一点时间来寻求主好吗？我们聚会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有一些追求主的时间。
声响，成全民向着你不再
请坐，再唱第六节好吗？第六节。
哦，我求求你用爱充满我，引我到天上，用我的江河，让我用简单的心到那里。